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七章，题目是刚强尊道，爱心代求，领人得地。刚强尊道，爱心代求，领人得地。我们开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一本天国的兵法，它的主题就是要向迦南进军，要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首先要灭敌，灭尽迦南诸族，然后就能够得到神赐的产业。约书亚不过预表基督，只有基督率领我们真正的得胜，基督率领我们得胜内外的敌人，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在他里面的丰盛和平安。所以神的应许是以色列得地的保障。以色列为什么能够得地？约书亚怎么就能够打胜这些仇敌，使以色列得地呢？是因为神的应许，是应许列祖，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所以是以色列得地的保障。所以我们要凭信心去得地。那今天这章中心就是勉励约书亚，约书亚受托叫他刚强守道，要刚强，要守道。那边呢，我们看到阿摩斯书从第七章开始啊，七章到九章，这最后几章是阿摩斯这位先知连续看见异象，都是有关审判的异象，而且灾祸是一个比一个严重，一个比一个严重。所以一节到三节是蝗虫的异象，蝗虫之灾的异象叫蝗灾异象。四节到六节火灾的异象，实际就是干旱，是指着干旱之灾。四节到六节，七节到九节是准绳的异象，就是预言他们将要被拆毁，也可以说就是审判的异象，审判的异象。阿摩斯连续几次他在神的面前爱心的恳切代求，甚至神后悔免灾，前两次吧，至少前两次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效法阿摩斯爱心的代祷，我们要效法约书亚刚强的尊守道。所以两边的中心就是守道与代求，守道与代求。我们在主的话上要刚强，要前去得地，自己得地，要带领全民得地。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像阿摩斯这位先知这么样的灵里看见蛮有爱心为民代求，结果神后悔免灾，神后悔免灾。所以这两位神的仆人我们都要效法，好让我们刚强尊道，爱心代求，都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又是一节对一节，我们第一段九节对九节，九节对九节，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刚强受托，爱心代求，守道恒通。刚强受托，爱心代求，守道恒通。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接班人应该怎么样的守道，要刚强，要守住主的道，你一定顺利，一定恒通。那边就是阿摩斯是怎样的爱心代求。好，一共是九节圣经，我们现在先看三节，先看三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所以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摩西死了，神的工作还要继续，摩西死了，神仍然是与约书亚同在，神的旨意还要继续，神的旨意还要继续。所以神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也可以说约书亚今天能够成为接班人，乃是因为他整个的前半生他都一直忠心的跟随约摩西，做摩西的帮手，做一个帮手，扶助他，帮助他，跟随他，服侍他，他这样甘心一直跟到底。所以最后呢，他成为摩西的接班人，成为摩西的接班人。这位约书亚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神智慧的灵所充满，神将摩西的灵分给约书亚，他被神智慧灵充满，他是谦卑顺服的，所以神今天拣选他。所以神的仆人摩西死了，神的工作一定会继续。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看环境，许多神的仆人去世了，但是神的旨意还要继续，所以神就兴起约书亚来，神会预备接班人。我看这个接班人完全是神在预备，神早就预备，时候到了，所以神的话就晓于约书亚。以前神的话晓于摩西，今天神的话晓于约书亚。约 约瑟亚，你要成为一个接班人，你继承这么大的使命，你必须直接从神有所得到。我们从前，我们都是从小都是间接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女告诉我们，以后你长大了啊，那么我们在接受主的使命的时候，神的话直接要领导我们，我们到山上来要直接要得到耶和华的小谕。下面第二节，神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要起来。摩西死了，你不是看摩西，你今天不是仰望人，你不是在哀叹，不是消极，乃是你要起来。这个起来就是灵性要起来，灵力要起来，从环境，从一些的这个逆境里面都要起来啊，在这个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你要起来啊，在神的旨意上要起来，要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就是说他是一个带头的，你要带领百姓一同过河。你说怎么得地？过河得地，不过河不能得地。约旦河是代表死河，到第三章我们知道约书亚就率领百姓过约旦河了，必须要过河，要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这个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白白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今天只管抓住主的允许去得这个地。所以要起来，起来承接使命。为什么要起来？起来承接使命，起来完成神的使命，起来来完成神的旨意，要起来。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允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为什么对摩西对约书亚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因为在民数记十三章，约书亚和加勒曾经受差遣作为两个探子，一共十二个探子嘛，每一个支派一个，约书亚也是一个探子。约书亚曾经进过迦南，那次是作为探子，所以你脚掌所踏之地，神说我都要赐给你，赐给你，照着什么？都照着我所允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俩。所以作为约书亚来讲，最要紧的抓住神的允许，凭信心起来向前去得地。所以我们得地凭什么？凭神的允许，凭神的话语，凭着信心，靠着恩典取得神允许的地。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开始受托，受托本来是个帮手，现在他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领袖。所以你不肯谦谦卑卑做帮手，将来也做不了领袖。约书亚是先做帮手，摩西在哪里他跟在哪里，摩西上山顶，约书亚也跟着上山顶，摩西进入会幕里面，约书亚也跟着进去。所以就说明约书亚是这样谦谦卑卑紧紧的跟，一直跟到底，所以才蒙到这个恩典。这是三节，对他这边请看，也是一节到三节，阿摩斯书第七章一节到三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实际就是给他看见异象，指示他。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啊。这个第一节啊，这就给我们看到这件事，从一节到三节，这个是阿摩斯这位先知，神指示他，让他看见蝗虫的灾就要临到，而且神呢也有话对他说，给他解明这个蝗灾什么意思。主耶和华指示，那边呢是主耶和华小谕，两边呢，那就是说这边是什么呢？先知受托，那边是约书亚受托。作为神的仆人，今天能够看异象、传预言，能够做接班人，都是要受托，不是自己要做什么，乃是凭神的旨意，这叫受托。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受托预言蝗灾，所以神指示他一件事，他就把这写下来说出来，预言警告，受托预言蝗灾，那边受托做接班人。只是我一件事，就让他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什么叫为王割菜呢？就以色列的不管什么这些作物吧，这些植物这些东西，他们要有收获。收获以后呢，第一是纳入王库，可能是作为税收吧，所以为王哥割菜。刚刚收获了以后，一部分拿出来供给作为王库的税收，结果菜又出来了，菜又长出来。菜又发生，这是好的。但是刚发生的时候呢，主造蝗虫，这英文就是神安排了蝗虫，神就安排了。为什么安排蝗虫？那就是说神给他看见灾难要来到，可能你自己还没享受呢，你没有了， 虽然菜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蝗虫是吃尽了。主造蝗虫就是告诉你，蝗虫的灾就要临到。所以我们先看这第一节，两边相对。刚才第一点我们说了，一面是受托做接班人，一面受托预言蝗灾，一面是神晓谕，这面是神指示，那面是做帮手。曾经不是做帮手吗？这边呢，这边曾经是放羊的。阿姆斯是做什么工作的？本来放羊的，我想他一定在放羊的时候非常非常忠心，像大卫一样与神亲近，以后神拣选他让他做个先知，不再牧养群羊了，而是去做先知，又放羊又修理桑树，是个乡下人，在神拣选的。约书亚本来是个小帮手，小帮手小帮手以后成为一个神拣选的，成为一个大领袖。这就是第一点。那边呢，就是神晓谕这个约书亚，目的是什么？是叫他留心听命，可以说留意听命。因为摩西已经死了，现在约书亚神拣选你，所以神晓谕他，就让他留意听命。那对他这边是什么呢？为什么主造蝗虫？是我悖逆造灾，不留意听主的话，全民啊，整个以色列的光景不听神的话，所以刚刚收了一点菜蔬交给王库了，结果自己一无所有。你生了菜蔬吧，结果主造蝗虫，蝗虫之灾就是根据人不听神的话，悖逆，所以造灾。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看。第二节，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所以你还有什么？人们生活不能离开这些个作物、土产、粮食、蔬菜，蝗虫吃尽了，那就等于一无所有，面临的就将要是饥荒。是啊，所以人饥饿非一无饼啊，干渴非一无水啊，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要遭到饥荒。所以这个说阿摩斯就祷告了。所以我们看阿摩斯的祷告非常及时，什么时候灾难来到？灾难来到的时候需要我们做什么？像阿摩斯一样，他说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你看祷告多简单，多么恳切，多么中肯，多么火热，多么对准，多么体会神的心。他不是为自己祷告，他不是一大堆都是我，他是怎么祷告？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可是呢，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造蝗虫？主造蝗虫，为什么有蝗虫之灾？因为有罪，有罪，因为悖逆，因为不听话，所以求神赦罪。所以他这个祷告，这祷告在点上了。所以我们今天为国为民呢，我们要求神赦罪，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一个灾来到，这雅各怎么站立得住呢？啊，这个第二节啊，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就体神心。爱心代求，你要体会神的心。那边呢？那边神要求约书亚是什么？遵神旨过河得地。现在摩西死了，你不是在那里哀悼，乃是遵神旨，神的旨意第一。所以一个体会神心的人，一定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遵行神旨意，一定也是体会神心。这边是爱心代求，那边是过河得地。你要带领百姓，要过河得地。那两边相对，我们看到阿摩斯蛮有负担，蛮有负担，这个负担是爱的负担，代祷的负担，为国为民有负担。对的，那边就是约书亚肩负重托，你看多大的重任，你要什么？你要带领百姓过河，而且要得我赐给你们的那个地。一面是雅各微弱，怎站立得住？这个祷告太好了，他站不住啊，受不了啊，平常我们说受不了，吃不消。雅各微弱，怎站得住？对的，那边面临死河，怎能过去？但是你也得过去，是面临着约旦河，那边特别强调你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过河，往神指示的地方去，往神我要赐给你以色列的地去。所以两边相对都要起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起来，起来过河得地。你根本连起来都不起来，你不起凭信心不在神的旨意中起来，你怎么过河得地？起来过河得地，这边就是阿摩斯起来求神赦免，他也不能在那里消极的在那里观望，他也要起来。所以我们祷告要起来，我们遵旨要起来，起来过河得地。 下面起来求神赦免。国家民族遭这么大的艰难，这么大的灾难，神的惩罚领导我们怎么能不起来呀？所以求主给我们要起来。那边叫约书亚起来，这边我看阿摩斯是真起来了。所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他立刻就起来祷告。所以我们要起来，起来什么意思啊？不再沉睡，别老在床上躺着，该起来就要起来。那我们也要起来。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可以免了。你看，所以祷告的果效在哪里？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因为什么？因为阿摩斯的代祷。所以两边相对，神应允可免灾，神应允可免灾。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神允许赐美地，那面就是你脚掌踏之地我都给你，你神允许了就是赐给，神允许，这边神应允，这边是赐美地，那边是可免灾。一面是神后悔，圣经上常常提到神后悔，这就是表明神的心都软了，神的怒气都转消了，神后悔。那边是什么？那边神赐予，这个美地哪来的？神赐予，我赐给你的，你脚掌踏过的地，你曾经去过的地，40多年前你去过的地，我要赐给你，我赐予，神赐予，这边神后悔。这就是前三节啊。我们现在接着看四五六，请翻过来。第四节讲到什么？就是神赐予什么？赐予迦南全境的四境。再次提一遍，从旷野就是南边，和这黎巴嫩就是北边，直到波拉大河就是东面，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就是西边。大海日落之处，日头落在哪里？西边。大海就是地中海。所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神说这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感谢神呢，神境界都告诉你，你还不去啊？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一人是谁？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仇敌都在怕你约书亚，好像当年怕摩西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和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和你同在。感谢神。所以约书亚所以能这么刚强，没有别的，神的同在是很要紧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神同在，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的允许，我没有把你撇下。虽然你今天是你这个所跟随的摩西已经死了，神同在，神不撇下，神不丢弃，比摩西活着更好。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就是刚强，第七节也要刚强，六节七节就特别讲的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得地，你不能怕仇敌，你不能看自己。我们为什么不刚强？怕约旦河过不去，死河了不起，怕艰难，怕仇敌，怕人家厉害，看见高大，看自己软弱。所以你的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允许赐给你们。他们是再次强调，你要刚强壮胆，你只管去，而且呢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你要带领百姓得地。而且呢就是什么地呢？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的地，我允许的地，我起誓的地。第七点，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二次提到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还有第三次，就是第九节，这章圣经连三次讲到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大大壮胆，你要刚强，你要刚强，就是不要惧怕，不要胆怯，不要软弱。我们今天不能看自己啊，看自己是个什么？那看蚱蜢，这是灰尘，我们是无有，但是你要看神的允许。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也都要去得地，大家都要得地。什么态度？刚强。第七节，哦，我应该到第六节，我们就三节三节对到这边，请看这边也三节，四五六。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这是第二个意象啊，大家看，这个意象叫做火的火灾的意象。实际火灾是什么？就指的干旱，旱到极点。难道神还真的降火呀？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都烧灭。深渊就地的深处的水都烧干了，烧干了，都这么样的，干旱到这个程度。 险些地都被烧灭。我们这个干旱厉害的时候，那真是那个甚至于这个树林的这个树木啊，像那个深山里面树都能自然着火，就自然起火到这个地步。我就说，那这第四节就是降灾啊，我们就先看这个第四节好了。这边是指示干旱之灾，指示干旱之灾，神指示他的，就神给他看见了这个异象。对着那边什么？神赐地每第四界，这边你不听话，你悖逆，神说我给你灾上加灾，不但蝗虫的灾，现在我给你加上干旱之灾。干旱之灾在以西结书也提到，在耶利米书也提到，干旱的不得了，像火一样。那这你不听话呀，你悖逆。对着那边你耶稣亚听神的话啊，你带领百姓，时候到了，我让你过河。神说我赐你每地的四境，四境的界限，四界我都告诉你。所以两边相对，那么的地，整个的美地是什么地？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就是出埃及3:8，美好宽阔之地，美好宽阔之地。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也是这块地，这边是得地以后犯罪，结果这块地怎么样？险些被火吞灭，差一点都被火整个吞灭了，就是干旱到这个程度。一面是美好宽阔，美好宽阔之地。多么丰富，多么肥美，这边是险些被火吞灭，那我们就可以思想这个结局啊，这个原因。第五节，我就说，这就是第五节，又是阿摩斯第二次的代祷。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头一次是求你赦免，这次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又一次的爱心代祷，这次神又应允他，这次神又一次的应允。那边是允许，必不偏向。神允许我，必不偏向你，允许必不偏向。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恳求神是怜悯，恳求，有这么一个阿摩斯这样的向神恳求是怜悯，那当然神就允许，必不偏向。那边是神同在，神的摩西，神的约书亚说，我怎样和摩西同在，我也怎样和什么和你同在。对他这边神降灾，一面是神同在，一面是神降灾。那边是无一人能站住，没有一个仇敌在你面前站住。这边是什么呀？这边阿摩斯的祷告里说，怎能站立得住呢？这边就是根本站不住。如果不是阿摩斯的祷告的话，如果不是神的后悔和怜悯的话，你说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两边正相反，一面是无一人能站住在约书亚面前，这边是怎能站立得住。所以阿摩斯代祷啊，阿摩斯代祷。再看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连着两次，这灾也可免了。两边相对，允许后悔免灾，允许。那边是允许刚强得业，两边都是允许。那边的允许就鼓励约书亚，是说我赐给列祖的地，我岂是允许的地，一定让你们能够得到，允许刚强得业，你只要刚强。那边第六节嘛，已经讲到刚强了，你要刚强壮胆，我必使你承受那个神允许的那个地。两边都是允许，所以两边呢，一面是约书亚，你只要你只管刚强壮胆带领百姓，这边呢爱心的代求，爱心的代求。好，接着我们看7-8，请翻过来。七节又是讲到刚强，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个非常要紧，这里就讲了不但刚强壮胆，更要紧的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八节，这两节重点是强调不但刚强，还要守道，守道就不要不能偏离。7-8最重要，那就表明什么呀？就说明约书亚能不能带领百姓去得地，关键不但是要刚强，神说我和你同在，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底下更要紧的就是对主话的态度，对主话什么态度？我们可以说一下7-8这三节里面所包括的意思。第一，谨守遵行，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第一，谨守遵行。第二，不偏左右，还是第七节，不可偏离左右，无论往哪去就可以顺利，顺利不顺利 再有我们是不是偏左偏右，我们常常根本守不住主的道，所以就不顺利啊。守守守就守自己的话了，根本没守主的道，守人的话。第八节呢就讲到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为什么不可离开你的口呢？我想这里面的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天天要吃主的话，不离开主的我的口，天天要读主的话，你要读你要吃。还有呢，我们要传，我们要讲，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都不能离开主的话，感谢的话，造就人的话。一个是我们本人，我们要吸收主的话，主的话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们做主的工人，我们今天处处就是传主的话，不要一张口就是人的话，传闲话，讲自己的话。所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而且呢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赶紧允许多宝贝，那关键是什么？你对主话的态度。所以我们总结了一共四点。第一，我再说一遍，约书亚神要求他，你刚强壮胆，你必须守住主的道，你才能得地。第一，谨守遵行；第二，不偏左右，其实都圣经上，你就把它画出来就得了；第三，律法不离口，也可以说主话不离口；第四，昼夜思想。那么接下来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一定实现，而且叫你亨通，叫你顺利，又亨通又顺利。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主耶稣也是这样勉励门徒。主耶稣升天之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底下呢，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同在当然顺利，当然亨通。守道，自己遵行还要守住，还要教导别人遵行。这是第八节。再看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第三次提到刚强刚强刚强。所以所罗巴伯、约书亚被掳归回以后，在哈该书吧，是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也是，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刚强，领袖要刚强，子民也要刚强，都要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也要刚强，要刚强才能做工。所以我们刚强才能得地，我们太懦弱了，我们在仇敌面前这么懦弱，你怎么得地？所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和你同在。又再次强调，所以到第九节为止，所以这一段非常要紧，就是守道，刚强守道才亨通，神就才同在。那对他这边七八九，我们看一下这边七八九，是第三个意象。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我们这个准绳就是代表主的话，神的神道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准绳有一道墙，其实这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家的意思，是按准绳建造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那么当然了，这个离不开主的手，神亲自建造，站在其上。底下耶和华就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先问他，这个意象跟前两个意象不同啊。先问他，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准绳，看见，就让他注意这个意象当中最重要的什么，就是准绳。准绳是什么？准绳对的那边就是律法书啊，就是律法，律法主的话。我们把这几节念完啊，主说，底下神就告诉他，这就是神要降灾了。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们以色列中，我不再宽恕他们。这个吊起准绳其实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盖房子要吊准绳，要拉线砣，但是这个意思是拆毁的意思，拆毁的时候也要吊起来，审判的意思。吊起准绳在这里是神要施行审判，神并不再宽恕。我们现在看一下七节啊，两边相对，七节这边是不照准绳必拆毁，七节八节我们可以一块看就明白这意思。不照准绳必拆毁，那么是守道不偏必顺利，一面是必拆毁，一面必顺利。为什么看见异象？这个异象的意思就是审判的异象，看见准绳就是神要施行审判。准绳代表主的话，但在这个异象里面是指着神要审判的意思，那就是神要拆毁。所以不照准绳必拆毁，那么守道不偏必顺利， 这边的第七节，第八节，第八节，两边相对，那面是昼夜思想，守道恒通。你这句话什么态度？你要昼夜思想，所以现在我们太需要这一个，睡不着觉你要思想啊，你闲着的时候你要思想，你走路都应该思想这个话，免得我们胡思乱想，想的不该想。昼夜思想，守道恒通，对着这边来就是第八节，大家看这边是什么？背弃主道，调起准绳。为什么神要调起准绳？要拆毁你这个以色列家，那就是背弃主道。一面是不再宽恕，对着那边是凡事顺利。这边不宽恕你有什么顺利？处处你都没有顺利，处处都不亨通。那边是凡事顺利，这边不再宽恕。第九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以撒秋坛，我想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偏离了，偏离了主的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坚守主的道，都是建筑祭坛，现在呢他们都在建秋坛，所以在一片荒凉。你起一个名字叫以撒都没有用，秋坛一定荒凉。秋坛是什么？是坛外有坛，你在十字架以外你另有所高举，你在主的真理信仰以外你另有所建造的，就是秋坛。一切拜别神的坛都是叫做秋坛。以色列秋坛必然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你是个殿，你是个圣所，上帝说我也弃之不顾，也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就清楚了。为什么？因为我拜金牛犊，耶罗波安大大得罪神，所以神说我要攻击这个耶罗波安的家。耶罗波安就到第几节第二代就完了，就完了。你大大得罪神，所以这就是神要攻击一切拜金牛犊的权势，两边相对。这边是必然凄凉荒废，那边是不要惧怕惊慌，那边你刚强壮胆，这边你一定凄凉荒废。那边是神必同在，那边第几节啊？第九节，神必同在，对他见面是必遭刀剑。一面是守道蒙恩，你只要经受主的道，多么蒙恩呢？神说给你凡事都顺利，你走到哪都顺利。对他这边被盗受罚，所以神说我要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后来不是沙龙就背叛了耶罗波安了吗？啊，这就是到第九节为止啊，两边相对，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我们怎么亨通啊？你要守道才更亨通。一面是约书亚刚强受托，一面是阿摩斯爱心在求。啊，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到十八。那么十到十七，被粮得地，受差公罪，兼遵神旨。你要得地，你一定要预备粮食，这边特别预备食物，就是预备粮食。那边呢，受差公罪，那边阿摩斯里面就是有真理，有粮食，所以他能够公罪，兼遵神旨。我们现在看一下十节到十三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这个于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约书亚已经受托遵命，接受了神的使命，接受了神的托付，已经奉差遣，他自己得到了神的使命，所以他现在转过来来什么呀？交代官长，这官长有所嘱托。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在走遍营中吩咐百姓，百姓的官长就是负责百姓的，所以各个营里面你都要走遍来嘱咐他们，要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要过约旦河，我们知道过约旦河也不容易，就跟以色列过红海似的，不是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预备粮食，要预备食物，没有食物你怎么过河，怎么得地进去得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要预备粮食准备打仗，要预备粮食准备过河，预备粮食要向前进军，这都需要粮食才能够进去得神赐你为业之地。所以这粮食代表什么？主的话。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什么 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我们要预备，就预备要紧，大家都要预备好，有口袋的，有皮囊的，有什么的都要装好，是吧？这是一点。十二点，约书亚就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平安，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我们就先到我们或者就到十五节吧，到十五节，因为这句话半截的话，这对马拿西、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嘱咐他们什么？嘱咐他们听话，要过河帮助得地，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中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不能够自私为己，要助人得地，不能以我为中心，要先人后己，我想这个意思就是先人后己，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时你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到十五节为止吧。这段就是约书亚也是像摩西一样忠忠心心的来嘱咐他们，约书亚念念不忘摩西曾经嘱咐过他们，那是在民数记三十二章，当时摩西就嘱咐了约书亚，你在过河得地的时候要叫他们，要看他们是不是这么听话，要遵行，要胸怀全局，不是以个人的事情为念，大能的勇士要带着兵器要过去帮助弟兄打仗，他们安平安了你们才真正享平安，我们不能够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别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是？这个不要只顾自己，要想到别人，要帮助得地。到十五节，那对着这边我们看十节，我们也到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下面呢就是阿摩斯这位先知，前面是异象，后面呢面对着这一个叛逆分子，就是一个祭司，伯特利的祭司，他呢也是和假先知一类的人物，反对阿摩斯。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亚玛谢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坚固的，实际上呢他根本没有，根本不是，他完全动摇，他打发人去什么呀，到王那里去给阿摩斯告一状，去到耶路巴安王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你看这个帽子扣得很大，阿摩斯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的话这国担当不起，意思说他竟说凶言，他预言我们要遭灾，这国担当不起，他来告状来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阿摩斯是什么呀，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什么被控告，这个亚玛谢呢他就是什么是讨王的喜欢，为了个人的利益，他是憎恶真先知，也代表人的一般人，就是对神的仆人呢是憎恶的态度，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控告先知，你会顺利吗？你控告神的先知，那边是什么？那边约书亚是交代官长，做官长要忠忠心心，做先知不怕什么？不怕诬告，两边相对。那边是面对过河应该如何？是不是面对过河？这边是不怕诬告。阿摩斯真先知就是真先知，你如果是真神的仆人，你就不怕诬告。那边是两边相对啊，那边是预备食物，预备食物。过河得地不是还没到那一节了，我们先看第十节，还没完呢。第十节呢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呢到这了，该十一节了，十一节啊。因为阿摩斯如此说，他为什么控告他呢？下面他就把他的罪名给他拿出来说，耶路巴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个是这个祭司啊，你看看名字为祭司亚玛谢，实际上呢他根本不是一个祭司，根本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根本不是为民代求的一个人，他反倒去控告这个阿摩斯。所 所以那边是预备食物，过河得地，这边是背弃主道，定被掳去。你根本不预备自己，你也背弃主的道，那一定被掳去。他们最憎恶的就是你先知一直在讲一定被掳，一定被掳，他们不爱听。但是你背弃主的道，你一定被掳。那边呢，你只要预备好食物，你就能过河得地。一面呢，这个预备食物就可以对阿摩斯，阿摩斯大胆攻罪，所以今天遭到这一点诬告，大胆攻罪，对他那边就是预备食物。什么叫预备食物？预备食物的意思是什么？真理装备，你必须有真理的装备。如果我们生命又不丰富，真理又没有装备，里面又没有东西，你怎么过河？怎么面临死河？你怎么向迦南进军？这边阿摩斯这么大胆攻罪，就因为阿摩斯里面预备食物，他真是预备好自己。再看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前面是给他告状，下面呢就是面对面的来针对这个阿摩斯，对他说，你这个先见呢，你快走吧，你逃往犹大地去，你在那里糊口，意思把他赶走。因为阿摩斯老家是在犹大地，现在他来到北国来说预言，现在呢这些假先知不欢迎他，你走，你逃回犹大去，你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他把阿摩斯当作糊口传道，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一节，那边是吩咐遵命前去，那边的十二节就是约书亚开始吩咐这两个半支派，你们要遵命，你要前走，往前行。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这个亚玛谢吩咐阿摩斯吩咐逃回本地，那边吩咐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约书亚面对两个半支派，可以说严正的指示提醒他们，你们该如何如何，是吧？从十二节开始，这边呢怎么吩咐啊？你快走吧，吩咐逃回本地。两边相对，那边呢我们可以说不做两支派办，我们大家都不要做两支派办。因为两支派办的是什么观点？他们是自己选地，先考虑个人。人兄弟七个半支派还没得地呢，他先想，哎呀，让我们在河东吧，这个地方多好，又可以牧放羊群，又有很多草原。所以两边相对，不做两半支派，对着这边非为糊口传道。阿摩斯并不是一个糊口传道。什么叫糊口传道？为饭碗，所以就是诗记所讲的饭碗工人。糊口传道，阿摩斯非为糊口传道，对着那边就不做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是代表什么？不肯过河，就只顾眼前的利益，马马虎虎的做个传道。再看十三节，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禁止他在伯特利说预言。伯特利是拜金牛犊的，你一天的骂我们，我们不喜欢你。所以今天你要讨人的喜欢呢，你就不会挨骂；你讨神的喜欢，可能就要挨骂。不要在这里说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和王的宫殿，他高举王胜过神，王两个王，这里说王的圣所、王的宫殿，这圣所是王的，是啊，金牛犊的圣所就是王的了，属于这个偶像的权势们，属于这个王的，根本不属神的。所以你看他多么抵挡，两边相对，这边是憎恶先知的预言。为什么叫他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他就是憎恶。憎恶先知的预言，那边呢？那边约书亚嘱咐他们追念摩西的吩咐，要追念。这边如果他们肯追念就好了，不肯追念就是憎恶。所以我们心里对神话、对神仆人的话的态度，这个就决定我们在走什么路。你对神的仆人，有些人对神的仆人传的话，他就憎恶，讨厌你，快走吧，回去吧。那边说你们要追念摩西的吩咐。十四节。阿摩斯回答了，我们看十四十五节非常宝贝啊。阿摩斯怎么回答？我们看，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不配呀、啊！我本来也不是先知，我们家也没一个先知，不是先知的门徒。你小字是原文，我不是先知的儿子，我们家也没人做先知，我不配，我不是，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牧人，我是个修理桑树的。但是耶和华、啊、选召我，我今天要忠于神，是他选召我。”是我不跟从羊群，我不再放羊了。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你看他多坚强啊！我们大家看看他多坚强啊！ 人说你不要在以色列地，他说上帝叫我来的，我就在以色列。神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我就要在这里说预言。这个回答的意思就是我就不走，我就在这说预言，上帝把我招来的，多刚强啊！所以我们真要效法这个阿摩斯，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大能勇士帮助得地，你记住，大能勇士指着年轻人年轻力壮的，大能勇士帮助得地。对待见面，谁是大能勇士？阿摩斯就是大能勇士。对待这边，勇敢面对仇敌挑战。我们常常懦弱得很，是你还没来呢，吓死了。就是给我们准备好什么？就准备好里面有把自己出身也说出来啊！有的人是烙大饼的，是不是？我是个牧人，我是个修理桑树的，但是耶和华选着我，你看他多有能力啊，多诚实啊，大胆。所以谁是大能勇士？就是阿摩斯。那边是大能勇士帮助得地，这边是勇敢面对仇敌挑战，那边带兵器。你去帮助得地，你最要紧带什么？带兵器。对的，这边就是有全能。你别看修理桑树，你别看他是个牧羊人，他平素就是亲近神，所以他有全能。他心中有律法书，有神的话，所以有全能。你要知道这个兵器代表什么，就是神的话。他有神的话，所以他有全能。15节，耶和华选召我，所以蒙召受托，神选召我，叫我不跟从羊群的脚踪。那对他那边什么呀？遵命舍己，那边是约书亚嘱咐的，你们要听命，摩西吩咐的，你们要遵命，遵命就要舍己，你们要先帮助你们的弟兄去打仗，这不叫舍己吗？遵命舍己，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先人后己，意思说你的弟兄打仗了平安了你再回来，那叫先人后己。对的，这边是什么？这边是阿摩斯不顾自己，先人后己就算不错了，人家阿摩斯更好，人家不顾自己，没有自己。还有这边阿摩斯可以说坚遵神旨，他对我说的，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这句话的意思，我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你叫我走我才不走呢。所以我们不该走的时候你就不要走，坚遵神旨。对的，那边是不为利己，那边的意思，约书亚的这一番话就告诉他，你不要为利己，你要帮助得地，等到弟兄想平安，那时你才要回去，不为利己，不要为利己。好，再看最后一段啊，16到18，请翻过来，16到18，他们回答说，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被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那么两个半支派回答的是很好听，是不是多好啊？实际上呢，他们也确实是当时是做了，是去帮助得地了。但是呢，一个支派也好，一个人也好，你要经得起长期的考验。两个半支派后来是很最早被掳，偏邪行逆，离弃神，行了邪淫，最早被掳就是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始终的听神的命。你别看说得好听，你要经得起考验。当时他们是听了，但是以后呢，他们早就变了心了。所以两边相对啊，对他这边来，大家看一下，这边最后一小段，就是阿摩斯反过来攻击亚玛谢，预言亚玛谢必受重罚。两边相对，我们开始16节，亚玛谢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家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看。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两两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个阿摩斯最后两句，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的肯定坚定的这么来指出来，那就是说他不听神的话，你要听，但是这个听的意思，你现在听听上帝对你的审判，也说明他根本不听神的话，所以现在你要听什么呀？听审判的话。 你说不要向以色列家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这意思说才不听你的呢。阿莫斯有没有听他的？阿莫斯不听，不听仇敌的话。两边相对，那边是回答必听命行，那边是两个半支派。对待这边就是阿莫斯更是胜过两个半支派。阿莫斯什么态度？不听仇敌的话。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就我们一面我们要听神的话，神仆人的话，一面对于亚玛谢的话听不听？就是不听，不听。这边说要听神言，要听神言。对待那边呢，那边是虚惊考验，你听不听神的话，你两个半支派还要经过考验。所以我们常常啊，哎呀，一阵子算不错，但是久经考验的时候就不行了，虚惊考验。这边是要听神言，我想那边就是虚惊考验。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猜测为什么做妓女，因为她要死在污秽之地，她要被掳死在污秽之地，那么你孩子也死了，你自己也死在污秽之地，所以剩下的妻子最后沦落的就成为妓女，堕落到这个地步，这不是给他最大的讽刺吗？最大的侮辱，就是你的结局，可以说丧妻丧儿啊。对的，那边两边相对啊。先可以看到阿莫斯和约书亚对，那边什么？神和你同在，就是有神同在。那两半支派说的很好听啊，哎呀，神和摩西同在，和你同在，你只要刚强壮胆。是啊，约书亚是有神同在。对的，这边就是阿莫斯大胆攻罪，阿莫斯大胆攻罪。为什么阿莫斯这么大胆？对的，那边有神同在，像约书亚一样有神同在，所以这边大胆攻罪。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后来经不起考验了，首先被掳，这边都必扑倒。那边为妻儿，这边是丧妻儿。你的妻子最后轮成妓女，不也等于丧掉了？丧掉妻子，儿子也都倒在刀下。你为妻儿，这边你一定丧妻儿。那边为什么做两个半支派？就是妻子儿子宝贝为妻儿，所以不肯过河，老婆孩子一大堆，可舍不得。那么你为妻儿，这边你丧妻儿，那边不听致死，那边这是两个半支派说的，哪个不听你的话，神的话，一定把他致死。对的，这边就是亚玛谢害人害己，那么邪淫被掳，这边是悖逆被掳。一面可以说是约书亚是尊道刚强，他说你只要刚强，人家约书亚怎么刚强？刚强最要点是尊道刚强，就是在主的道上刚强，遵守主的道刚强。对他这边呢，就是作恶受报，所以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就是你的地啊产业都被分掉，你自己死在污秽之地，就是被掳的意思。污秽之地都指着罪恶之地，被掳之地都是污秽之地。最后一个意思我想就是当受教训，这边我们应该受教训，我们不要像亚玛谢这样抵挡先知，抵挡主的话，心里不高兴，嘴巴不讲，心里的耿耿于心。你抵挡，你攻击，你恐告神的仆人，那你有什么好下场？当受教训。对的，那么当见行动。你两个半支派说的这么漂亮，这么好听，当见行动。所以我们不能看一个人的话好听。历代之上第几章啊？第五章就看出了两个半支派首先被掳，为什么？也告诉我们什么原因。流便加特马纳西半支派的人，开头是说他们得到神的帮助，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所以神帮助他们，应允他们。但是后来历代上第五章的后面一段就讲到了25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斯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特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了亚述这些地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历代上第五章25、26两节，就看他的结局，最早被掳，为什么？随从那地的风俗啊，拜偶像行邪淫，所以你听其言，你要见其行。今天也，我想也是我们的教训。我们常常说的好听，祷告的漂亮，好好漂亮，但求主给我们有决心，让我们真正去听行主道。 啊，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守道与带球，我们都要有组织性。阿莫斯所以这么坚强，能够做一个体会神经带导的人，也是因为他守住了主的道，他真是大能勇士。啊，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刚强守道，爱心带球，救人免死。我们思想人的结局，我们就要救人免死，免人下火湖。因为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是不是？救人免死。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备食物，准备过河，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主的话，我们才能刚强，不是凭血气刚强刚强，那也刚强不起来。所以刚强最要紧还是对我们对主话的态度，让我们能够做到这四个方面。大家要记住哪四个方面：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主话不离口，然后昼夜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够恒通，才能够顺利。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了。